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黄医师的毒鸡汤。黄医师上个礼拜五哦，去这个日本，然后在日本的时候，有看到网友的留言在粉专说，希望可以听到黄医师对这个大 S 跟汪小菲最近这一出，不是说剧，而是这一出惨案，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也不是惨案中的惨案，我觉得就是离婚你会遇到的事情，然后希望可以听到黄医师的说法。那很感谢新闻哇哇哇在黄医师呢在日本的时候啊，就是说有问这个黄医师说可不可以参加这个议题的录影。那我说很抱歉，就是我在日本真的很想参加讨论，可是没有办法。那这个感谢这个气质大人他说，那不然黄医师你是不是可以录一段影片给我。然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对黄医师呢这个非常，我们就 really 这个觉得很感谢好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就录了一段影片。那第一个就是技术性的问题，影片我如果在没有 WiFi 的地方，我可能很难透过 LINE 软体传给这个气质大人。所以呢他说要五分钟以下，那所以我自己呢大概就是录了两分半钟。第一个是我知道如果没有 WiFi 是很难，那第二个是装法问题。好，所以呢其实是黄医师就决定说，因为平常的日子里黄医师呢的装法并没有办法弄，没有办法弄的意思是我每天都很晚睡觉，大概都是日本时间两点钟，好，那就是台湾时间一点钟。然后呢，隔天早上呢，就是这个根本就是一个伟大的旅行者路线。之后呢，在其他的 podcast 好好的跟大家报告。早上呢，其实七点半左右就要集合，因为我走的是一个紧凑的，然后以为自己是年轻人的路线，年轻人才会这么搞嘛。好，所以其他天我不太可能好好的用妆法，所以呢我就选在去穿和服的那一天录这个影片给这个新闻哇的这个节目看他们是不是要用。好，那很感谢他们有采用。大家如果没有收看，然后我回来台湾之后马上收看新闻哇哇哇，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收看昨天，今天是27号，昨天是26号，26号周二的那一集刚好是讲大 S 跟汪小菲的哇哇。其他的来宾呢也都讨论的这个非常的抓到整个的重点。这个节目就是他会带你去看这个事情的角度，然后透过不同的来宾，那当然像文婉姐啊、苦林大哥呢，都还有这个翠芬老师以及苏律师，就各自拿出他们的这个看家本领，就是他们看事情的角度，还有对这个问题的挖掘，好，就是很值得大家看。所以黄医师一从这个进这个灵，根本是去洗涤心灵的，这个去了各种寺庙嘛，还有吃了各个美食啊，京都的怀石料理。回来台湾的第一件事情是收看新闻哇哇，好，然后有这么棒的来宾。那黄医师因为节目的关系限制啊，就是影片只能录两分多钟。那不知道大家可能还是要回应一下来我们这个粉专下面留言的这个网友，我因为我就说好，我是可以，我们来讨论一下。首先呢，黄医师的第一个观察就是，第一个其实是我们是松了一口气。松了一口气是说，哇，那个时候大 S 的那种离婚的潇洒的阿莎里的姿态，就是把其他离婚的女性碾压得很扁嘛，很惨嘛，好像说大 S 的格局那么高，那我们是什么格局？我们是那个什么小鸟胃啊，不是小鸟胃，我们是大胃王，可是我们的格局怎么那么低？事实上你是什么格局跟你遇到的是什么人有关系耶。你如果是武则天，你遇到李治跟遇到李世民，你的格局就会变得不一样。你遇到李世民这样子的唐朝开朝盛世的这个有名的有能力的君王的时候，你就是做一个武才人小答应，然后最后面也不怎么受宠，就送去感业寺为尼了。你如果是遇到一个昏庸的皇帝，或者说不要说昏庸了，因为身体的限制没有办法在国政上好好发挥的时候， 你就有可能发挥你的长才。你看了你做尼姑的时候看了那么多书，在宫廷里面看了那么多斗争，看了那么多他们在上演的政治戏嘛，你学习起来吸收起来之后，如果你是武则天武媚娘，你遇到李治，诶，那你突然就有个不一样的格局，你格局可以变成是中国古往今来的唯一的女皇帝。所以当事人他常常会以同样一个标准，同样一个标杆放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要是我的话是不太能接受这样子，因为我比较主张的是你看爱因斯坦提的是相对论，他怎么提出相对论，他想的问题是如果光线光速是我们在地球上最快的速度嘛，如果光速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跑，那是什么概念？它是经由这样的契机，所以爱因斯坦发明了这个，或者说发现了相对论。那我们人呢？就黄医师没办法在光线后面跑，因为我根本就跑得比兔子还慢，我怎么去想我在光线后面跑会是个什么样的境地呢？我们并不会这样想，所以我们就不可能成为爱因斯坦。那如果我们遇到了这样子，一般的人之所以常常被世俗的观念啊，或者是说言语所限制，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跳脱，然后也没有那个格局。但是黄医师的相对论的意思是，哦，其实你知道你会做什么样的决定，遇到什么样的人是很重要，它会影响到你的格局。你本身的格局是一回事，那个叫做你的天赋的经过，不管是天赋还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给你的一些底蕴，会形成你一个基础的格局。但是你真正是什么格局，那还得端看你遇到什么人。比如说李晶晶，好，前台塑的这个，也不能说台塑了，好，就是他是这个王文阳儿子王全仁的前妻，你觉得他格局怎么样？对啊，但是他们为什么离婚的时候会为了一个这个垃圾桶而上法院争吵呢？所以有时候你不能说啊，这个要闹，你要想人家会因为你这件事情就把你那个定位了。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就说你要不要看长远，只是说有钱人他以为长远是可以操纵的，而且他其实不太在乎我们一般人怎么想他们的，因为他就躲起来在家里吃好用好，然后有美女相伴，或者是说有事业上的冲刺，他就管那一些就好，他并不会管一般闲杂的人的嘴是怎么讲的。可是一般的人是很管别人的嘴是怎么讲的，所以有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格局，这是一个很庸碌啦。也许我们大家都是过着一个庸碌的人生，但是看看别人，然后想想自己。本来呢，黄医师也是被大 S 所惊吓，我说哎，他格局那样，我还想说是不是因为他钱比较多，所以他格局比较大。后来我发现其实没有办法的，你的格局，你看到他现在发的这个新闻，人家一直搞他，他也只好出来说出那一些很破碎不堪的事情来，就是说避免大家误会他，或者是说他已经被抹黑很久，他已经忍耐很久，他很想说，可是爱面子一直都不说，所以人家就越丢越多，是这样。好，所以第一个是从大 S 这个事件里面我们看到，你是怎样的人是一回事，可是你就好像磁铁，你遇到的另外一个人到底是相吸还是相斥，其实就是会引起一个现象，就是你一个生活的现象，你这样想通就好。比如说你如果常常就是遇到那个在职场上啊，说这个人也欺负你，然后那个人也看不起你，其实就是因为你遇到的人是那样啊。你如果遇到黄医师的话，我就根本不会看不起大家，或者是我对看不起我的人，我也觉得那就这样子。有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格局。那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大 S 我在那个，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只能传两分多钟，我们也不敢讲太多，所以在这边一股脑把它说出来。其实大 S 跟小 S 这样子的人生，因为他们的年纪跟黄医师是很相近的，年轻人你看到大 S 跟小 S 的事情的时候， 你要想不要重蹈覆辙。一个人之所以有价值，或者说一个人之所以可以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或者是说我们说出这一些不堪的事情的理由是为了让别人过得好，并不是说我们不怕别人嘲笑，或者是我们是怎样，而是说就我过烂没关系啊，这地球上过多几个好的人不是顶好的嘛。因为黄医师相信这个世界上如果大家的生活是好一点的，开心一点的，它比较能够创造一个和谐的氛围。如果我每天都被烂男人追着跑，每天都被钱追着跑，每天都被讨厌的老板、讨厌的奥客追着跑，老实讲其实那种社会气氛会很差。好，所以这一次呢去京都旅行，跟2017年黄医师刚离婚案胜诉的时候旅行呢，有一样同样一位学妹。那个时候呢我跟学妹很不熟，好像为什么突然是她呢，因为本来是问另外一个学妹要不要一起去，另外一个学妹没空，然后就说那不然她有空可不可以，学姐她可不可以参加，我就说好。然后呢我就跟她讲说那你要订哪一班飞机哦，然后因为我已经自己先订了，所以我好像还在机场等了他一下，还是他等了我一下，然后再帮他订这个日本的饭店。因为学妹完全不会，然后又有那个不要订太贵，然后又要离我住的饭店是比较近的，在京都车站附近。然后坐在那个哈鲁卡上的时候，就是他就说鼓起勇气问我的事情，因为他也只是在新闻哇哇看过几集，然后黄医师的这个分享。然后我就从头，因为哈鲁卡从关西机场坐到京都，还有这个京都坐到关西机场，其实是快线特急70分钟。在70分钟，既然学妹开问了，我就竟然跟她讲了70分钟，哎的自己的事情，学妹也是真的可以听得下去。后来呢，她跟我讲说，她今天才跟我讲嘛，那时候是2017年的事情，她现在是2024年的事情，她说。就是说我觉得他觉得我这个很棒，很棒呢还是他用什么形容词我也忘记。他的意思是说，因为像我们，他指的我们是比如说女医师，好，或者是说也许等一下大 S 的这个 case， 小 S 的 case， 你可以说我们女明星，好，那各位汤友你就说我们。他说其实人遇到这种事，如果是我们一定很不想要让别人知道，你不想要让别人嘲笑自己，可能别人要说你失败啦，或者是你自己也觉得失败啦，或者是怎么样，一定是不想要让别人知道。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格局，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爱面子。大 S 的这个问题呢，是他们做明星，或者是你不要做明星，可是你误以为自己是明星的时候，你就会有爱面子的问题。爱面子的问题就是好像想要让人家就是女明星所有一样了的 come down， 也许今天只是一个女明星，或者是只是一个女艺人。我说只是不是贬的意思，而是说做人最好要加上只是。你说自己的时候加上只是，你说别人的时候不要加上只是，会让生活好过的很多。你不要去说他只是个饭店门房，或者说你不要说他只是个餐厅的 waiter。No， 他们非常重要。你要说自己只是，那这个标准，你就会比较不会过度抬高自己，贬低他人。那我们只是女医师，我们只是女明星。好，那如果你不用这样的只是生活法则的时候，你会遇到什么问题？你就会遇到啊，我是女医师啊。我是女明星，所以我应该符合世人所期待的所谓胜利组的样子。女明星你这个大 S 赚很多钱嘛，你不能失败啊，你要继续活成胜利组的样子。那胜利组的样子就是可能要嫁一个富商，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女明星，也不是只有大 S， 她会说她们嫁得很好。那嫁得很好，说嫁到富商，为什么在台湾的女明星或是华人的女明星需要被这样子提出来标榜？是因为我们看女明星啊 ，sorry， 还没有很进步。其实女明星有非常多可以看的观察的点，可是你如果不真心爱这个女明星，不真心追她， 追他的每一个剧，追他每一个表演，追他每一个从年轻到老的啊，这个表演历史、感情历史或是生活的历史，老实讲，你就会很浮泛。所以也许不能怪大众，是说因为女明星太多了，所以我说只是一个女明星。古往今来，同一个时期，女明星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是太多了，她们也不需要一直打扮自己，也不需要一直想说要嫁好一点。为什么？因为人在这个华人世界里面哦，倾向于把女生看得很扁，就是这个是一个无来由的刻印在这个骨子里的，还需要时代，还需要文化，还需要一些共进啊的努力。就说女生被看得很扁的时候，即便她本身她已经很超越了，比如说可能大 S 已经是几亿的身价啦，或者是你是一个女企业家，或者说你女医师你做得很好，点点点点点，你好像不知道为何，你好像觉得没有男人的帮衬，或者是说没有一个好的男人作为一个这个吊牌，你的这个人生旅程中的一个吊牌，好像有点落惨，好像有点不是那么好，有点美中不足。然后还有女明星跟道士跟医师还有其他的职业又不太一样的是，女明星因为我说的不是她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她的问题，如果她努力不够就是她的问题，她的演技不够就是她的问题，但是观众的问题是因为太多女明星可以看的时候，她会去选看漂亮的。但是女性的容颜是一下子就衰老了，为什么说一下子就衰老了？这个可能很多的中年呢、这个老年人是很有感的。所以黄医师也不是说因为很有感，所以就去做了凤凰电波嘛，因为看了他一阵子，然后后来觉得很心动。我的意思是我们做不是女明星的，我们姑且都这样。那女明星她过的是什么日子，你就要去想。比如说黄医师在 YouTube、我的那个最新的这个影片，其实我做的比较久，我的水准是这样，做的比较久。那个影片它代表的是什么？除了是黄医师凤凰店铺的初体验，大家可以看一下黄医师 YouTube 频道。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一般的女性并不真的靠颜值，不真的靠外表要去得到生活中的好处啦、利益，只是纯粹就是自己如果漂亮啦、年轻啦，或者是有健康、有体力，觉得诶生活会比较有不一样的感觉的时候，那女明星更是好。那大家对容貌的失去有没有焦虑？其实你为什么我们前面那一集讲这个社会的那群你的容貌焦虑其实是来自于群体的焦虑，群体对你容貌的要求，你事实上是反映这边。如果你其实每天看镜子，如果女明星你不要出门，你不要去被大众评指指点点，你不要被那些烂记者随便说哇她怎么胖了，她怎么老的，你都没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每天看镜子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性。而且一般的人，你说大 S， 我对他就是你知道我不特别喜欢他，也不特别讨厌他，但是他的长相就 catch 就是在我脑海里就是那几张照片，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大 S 的人，他停留在我脑海就是这样。所以同样的，我没有特别被谁谁谁喜欢的时候，黄宥嘉出现在他们脑海中就只是一张照片。所以我说你的穿着打扮或者是你要呈现什么样子有一点重要性，是因为我们并不真的常常被看到，我们非常有可能是就是一张的 take， 就是那一张照片，然后就要人家在脑海里面用一辈子的。那所以就是爱面子的是说什么意思呢？我讲了这么多是因为让大家体验一下，我们平凡的女性姑且是这样，那大明星会怎么样？她更是，可是大美人或者是大明星，她有没有可能从神坛上摔下来？有，摔很多。那是因为那个本来就不是神坛，那根本就是一个祭坛，它是一个容貌的祭坛，是一个女性的祭坛，它让你得到非常多的 spotlight，就是光环，让你得到最大的利益，一下子赚很多钱的时候，你牺牲的是什么？ 其实应该是牺牲很多，只是我们不是那个 level， 没有过那个生活，没有办法体验到那个牺牲。如果是我的话，会认为说那个牺牲就是第一个会非常害怕容颜的老去。美女她会比较害怕美容颜的老去，不然她为什么钻研美容要变成美容大王？我说钻研美容很好啊，偶尔一瓶一罐就可以了，有需要这个也注意那个也注意吗？或者是说她已经很久没有吃什么贝克汉的老婆已经很久没有吃什么东西啦，只是怀孕的时候把贝克汉的牛肉拿去吃掉，不然平常只吃健康的蔬菜跟鱼。女明星过的是那样子的生活，所以她找的对象是怎样，其实也是要帮助她加分，或者是她自己。我说爱面子这个不行，是因为你要让男人发挥自己的实力，而不是你去帮他变成他那个样子。可是很多女明星，我认为可能钱财来的是辛苦的，或者是辛苦的时候又被他解读成是比较容易的，或者是他银行里面就有这么多钱的时候，他会觉得他拿出钱来包装一个男生，或者是帮助一个男生，是好像是他能力比较能办到的事情。而且女生啊，或者是男生也许也一样，当你有能力帮一个男生或者是女生就是包装的时候，你不会特别不开心，搞不好还很开心，觉得自己很有能力。要等到钱是一个无底洞，慢慢的慢慢的追不回来，然后或者是你的演艺生涯开始慢慢停滞，你的进账没有开始像以前那么多的时候，你其实这种一定会造成生活上婚姻上的嫌隙的。因为其实我会认为为什么叫做有扶不起的阿斗这句话，就是你仔细去看很多女明星的老公，都是他这个副业开不成，那个副业开不成。哎，我们说起来好像是我之前也研究过，那也是因为上娃娃的这个某一个明星，她的嫁的老公就是这样。然后后来她就离婚了，然后离婚的时候开一个什么歌演唱会怎么样，还掉了眼泪之类的。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啊，你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要把他扶成老板，或者说你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他明明没在工作，靠家里养，靠你养，你就说他在投资股票，他是股市大王，好像别人做股票都会赔，只有你们家老公做股票投资很赚一样，骗人不懂。所以咯，这是什么意思？一般人也好，女明星也好，大 S 小 S 也好，其实你就是遇到了人家就是抓准准知道你爱面子的，知道你爱面子，知道你不会说，所以他们尽可做尽可说，然后你一定要被。所以你说那一些人不说话的就是比较高明吗？比黄医师高明吗？黄医师也其实也不是说在意他比我高明不高明，他比我高明就高明啊，我是这样的 style 的人。我要讲的意思是你会被拿捏是这样子。那如果根据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面盛明兰教的一句话，他在里面的宅斗剧庶女，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小要跟大家一样。其实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表面上大家都是嫡女，可是因为已经没有那个嫡庶，是因为你的爸爸没有钱，没有办法去娶小老婆，不然你也会有嫡庶之分。但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人的姿态，女性比较有家世背景的，她的展现的那种样貌啊，就是嫡女的气势，好像这个男人好的，这个门第高的，就是他要先捡去的。那其他呢，你的环境，生活环境比较差的，或是家里爸妈没有什么的，好像他就说你就是庶女，你应该去捡烂的。比如说黄医师如果说想挑有钱的，他就说你爱钱啊，然后你看啊，啊你就挑成这样。那大 S 难道没有想要挑一个有钱的吗？事实上有一个就是好像是日本电视台有报道，他的爸爸是半岛酒店的董事，一个日本人，然后在日本作为艺人出道，然后去访问他家，然后他都是吃怎样的料理，他点点点点点，他开出来的条件就是他不要嫁没有钱的人呐、啊。那有人去批评他吗？这没有啊，大家会觉得说他嫁有钱人才是对的，他嫁没有钱的人会拖累没有钱的人吧。但是没有钱的男生会不会想要娶那样子的女生呢？ 会啊，想要啊，想要的不得了。然后娶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哇，你接下来就是可以怎么样，30年什么不用努力啦，一辈子不用努力啦，三辈子不用努力啦。可是如果我们女生嫁给有钱的人，有钱的男性，我们这个社会说的是难听的，他不会说，哇，你真好，你这辈子不用吃穿愁啦，不用愁吃穿啦，这三辈子都 OK 了。我们的社会环境对女性就是这样的不友善，所以有时候当然也不能说他们爱面子，是因为不友善嘛。那不友善，你只好冲墙啊，自己冲自己的门面，自己去爱面子。所以第一个，如果你就是盛明兰所说的不要脸面的人，不，意思就是不要爱面子的人，在这个拼搏的时候，他就是可以得到比较多的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你看啊，我觉得有时候中国人跟台湾人比起来，我觉得中国人在这方面，就是至少以大 S 跟这个汪小菲的这个案例来讲，可能他们是比较，我不能说不要脸，因为不要脸就是，哎，这个是诋毁。可我不是说不要脸的意思哦，我是说他比较没有那么爱面子，他要先拿到里子。因为中国可能更实在，讲好听实在，讲难听就是更物质。你没有里子，你跟人家说什么大声的话，那都是说假的，那个只是炼丹田。他们看的是里子，没有里子的人不能结婚啊，没有车子房子的人，你想要去娶人家的闺女，人家就笑你，而且笑得很大声。可是台湾是相反哦，如果你没有钱没有车子，你想要去娶人家的闺女，叫人家的闺女进来做女佣啦，或者是帮你赚钱，台湾社会会给他拍拍手哦，说这个哈、哦、就是对的。你有没有发现有这样子的，已经两个国家之间很大的一个差异了？所以导致如果你真的，我在猜测啦，你真的娶台湾人或者是嫁台湾嫁中国人，你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这样。我好有感，我刚从关西机场回来，其实中国旅客不是太多这一次，但是就是有。那我也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好，当然还是有水准的好的，可是难免你还是会遇到没水准的。那台湾人也有好的，没水准的也是有啊。好，那我就是一个登机箱，然后就挂着那个，然后他把我整个登机箱弄倒了，他没有一句说中国人，没有一句对不起，没有一句想要帮忙拿起来，就这样径自的走过去。倒是旁边的那个日本比较有年纪的现场的那个免税店的这个欧基上就很好，看到我这样把我招过去，叫我去另外一个地方结账，那个地方比较快。So 我们讲的这个意思是，所以你大概是你输在起跑点跟这个汪小菲的婚姻。第一个起跑点是你是有怀孕，我说不要先怀孕再结婚，这个是好像表面上听起来很老派，可是你就是你这个国家，你这个国度，你这个文化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教导年轻的女生也是这样，你不要先怀孕然后才要踏进婚姻，你踏进婚姻之后，你看看这个婚姻是不是真的你想所要的，你再去怀孕再去生小孩才是正理，才是保护自己的办法。然后第二个，然后因为你先怀孕了还会被人家说的难听，然后还会怎么样点点点，我觉得没有需要女性怀孕是这么辛苦还得去受人家这种气。然后第二个，这个男生如果你们都是爱面子嘛，我想大 S 小 S 都是爱面子。好，就是即便是自己就要出钱，你说如果照大 S 的说法借给他1.2亿，女生为什么，或者是说小 S 出来工作赚钱，她有没有养家？我就问，一定有。可是为什么要明明自己有养家，自己有出很多钱，可是还要把面子做给老公呢？我们给台湾女性、华人女性的教育是，或者是老一辈的女性会给年轻一辈女性的教育是，如果你把面子做给男性的话，男性呢就会对你比较好。我们来看大 S 跟小 S 就完全是破除，他们的面子100%甚至11000%是做给男性的，做给老公的。请问他们有比较好吗？长远看起来就不是不会好。 你那种好是一时的好，其实做面子，你说做面子给谁呢？比如说学妹都做面子给我啊，我也觉得很开心啊。我做面子给别人某一个人，单一，我认为单一一次的那种做面子一定是好的，因为那个就是给这个 scene 这个场景多一点点亮点。可是婚姻，如果你真的是讲长期的，你长期要给一个人做面子，那个就是会造成心理压力，会有一些负担。而且这个人他久了，他会觉得你应该的，你应该给我你的名气用。我们没有这个汪小菲没有娶到大 S 之前，谁知道他汪小菲？谁知道他张兰？张兰有办法在那边直播，有拼得过张小慧吗？他谁，对不对？大妈这么多，会讲话的中国人可多了，会卖东西的中国人也可多了，谁要去他的直播间看？所以你看，我在影片说钱婆婆是最可怕的动物，我们女性被怎么样贬义成，就是我们又不能说前夫是最可怕的动物，我们又不能说钱婆婆是最可怕的动物，我们还得要听人家几十年的谬论。不过这是因为李敖说的前妻是最可怕的动物，可是李敖大师他自己要把前妻说成这样，然后再说前妻是最可怕的动物，这不是很奇怪吗？胡英梦好像没说李敖什么呢。所以很你做面子给男人要有限度，所以这个离的是很难看了。好，所以我们说第一个重点是你的格局在哪里，那第二个重点是其实能够摆开甩开你想要爱面子，你才有可能赢了。那事实上婚姻里面是讲面子的吗？我认为不是，是讲理子的。所以有点本末倒置，如果你在婚姻中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你不追求理子，你只追求面子，那面子就是随时可以撕破的事情啊。大 S 在结婚一开始离婚呢、啊，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就是为了要维持体面吗？这种体面是不是真正的体面？离婚本身就不是体面的事情，结婚才是嘛。那你结婚的时候就已经很体面了，为什么离婚的时候还要体面呢？我是觉得人生可以有不同的尝试，那是因为离婚它就是一件血淋淋没有感情的事，法律的事。既然是这样的事情，它不太可能体面到哪里去，因为我们的法律只保护最低的限度。如果我们今天的法律是照英国皇室高规格，那大家就体面了，那办不到啊，臣妾办不到啊，法院谁管你呢？你自己自负。所以我们可能真的要破题，我觉得没有关系啊，我结婚的时候已经体面了嘛，那我离婚的时候不体面 so what， 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你不可能通通都要看到樱花，通通要看到这个枫叶，你其他的景你不看一看吗？老天爷就是会让我们看呢、啊、那我们就接受啊。所以其实不体面也就这样子啊，不体面，那别人要笑哎，那就给他笑啊，他人生就没什么好，就是不去看什么爆笑片，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不去看豆豆先生，要看着别人受苦受难，他会开心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性，像黄医生如果看到别人受苦，我就觉得会有怜悯之心嘛，会难过嘛。那如果我们受过这个苦，我们就希望别人不要受苦。同样我们在旅游中，我们看到这边有石头路啊，这个学妹我们穿着这个木屐啊，穿着不能说木屐，穿着这个他的和服专用的鞋履，那你就说滑，你不提醒别人吗？也许有人就是不提醒别人，但我就是那个会提醒别人的人。那我们一定会被误解说啊，你是为了要讲前夫，你是为了要怎样增加自己声量，你是为了自己要干嘛？要这样误解也可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所以其实大 S。为什么会陷入这个坎掌？是也许这些女明星们私底下会说到什么程度？女明星们可能大部分朋友还是女明星们嘛，她不会来跟黄医师做朋友啊。那好，因为其实做朋友又讲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是 level 的问题。那她很可能就不会听到这些事情，所以她会照女明星的范本，或者是经纪人有一套就是很厉害的女明星离婚的范本，说你就是拿去用了。这样子呢，大家还会觉得说其实你都是在顾小孩啦， 啊，你还不是自己想要去谈恋爱啦，这个就是女明星的范本，你就拿去用。可是离婚了，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他因为有小孩的关系，他会牵扯的比较久，有一些范本是不可用的。好，因为不可能离得好，你要想戴安娜王妃都没有办法离得很好，我们其他的人就别想了。想要离得很好，你没有想要离得很好的这种心态的时候，你开始就无敌了，就这样子而已啊，你就实事求是嘛。好，那从大 S 这个新闻里面还可以看到的就是，我认为接下来大 S 她还是拥有比较多的资源，毕竟她比较有钱，她也可能有好的经纪人，不然就很奇怪，什么一天到晚在看到大 S 的新闻啊，小 S 的新闻，这个前仆后继都很多嘛，那个时期也不是只有他们两个可以报啊，可是为什么会一直有他的新闻？所以我想他有很强大的这个资源跟经济体系吧。所以我认为我接下来会给的建议是 for 汪小菲即将要娶的老婆，大 S 我是不担心他，但是新的这个老婆我觉得啊，或者是即将成为老婆，我觉得反而是我们要很善意的提醒，当然人家可能不需要。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遇到有同样类似的状况，也许应该要这样思考了。所以我们假装哈，自己高攀一下，假装如果我是汪小菲的未婚妻的话，当然我是没有那么笨的哈，但是我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年轻的女生都比较笨，也不是这样讲，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因为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那我不是说他的未婚妻能力不好，而是说就是我说的，我们当然鼓励女生去选比自己好的男性，这个是我一向的鼓励，就是说你没有理由去选一个比自己烂的。大 S 小 S 你有没有去选一个比自己烂的？你要想这个问题啊，你不是看他表面上好像有家世背景，好像有什么标签他就比较好，不是这样的意思。你非常有可能嫁给他们之后，你以为你嫁的是比较好，事实上你要养他，或者是说你要借钱给他，或者是你要接受他在外面搞清脸三甚至生小孩的这种别人的这种肮脏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的很多的。好，当然不是指大 S 小 S， 我是说对啊，你以为他比你好，大家都要选比你好，可是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想，是因为我们想要过比我们自己现在在过的加分的人生，这个都人之常情。可是那有什么点要观察？第一个，如果我是像汪小菲的未婚妻，我看到这些事情，我先自问嘛，我确实想要过好的生活，那我有没有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我非要过到那种好的生活，不然不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是很多人反复问，而且你没有办法问别人的。很多的女性她其实可能，当然我不知道啦，因为我知道她可能是一个医美咨询师嘛，我大概医美咨询师很厉害的，搞不好也赚很多钱是没有错。我们要讲的是，如果是别人，或者是你说你是黄医师也好，你看到汪小菲这样条件的人，有点名气，看起来好像有钱，你会不会挑他？你要先问自己，你不是先问汪小菲，我是不是只能赚3万块？我是不是只能赚5万块？所以我是不是为了10万块的生活条件，为了20万的生活条件，我决定要放弃，要忍耐？这个是第一个事情。如果你决定是这样，那我觉得搞不好你还有点机会能够撑下去，可是这也是很撑的哦。凯特王妃，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她其实是也，如果真的不要去撇开她周边的皇室的那些，她本身是不是很好条件的女性，对不对？可是她有没有为了想要过英国皇室的那个王妃的生活，所以她要很努力去过那个王室的生活？好，那当然我们不是把汪小菲比喻为王室，而是说提出不同的那个论点，你去看你要不要跳，你为了这个跳你要忍耐什么事情，值不值得？好，那我当然不会说凯特王妃得癌症是因为这个生活中的压力，但是你很难讲。那你说不过皇室的生活也可能得癌症， yes， 所以你要去想，生活是自己的， 婚姻是自己的，重点是有没有需要为了我赚了3万块，所以我要过5万块或是10万块，我就是想要去吃米其林，我就是想要坐飞机，我就是想要出国，我要买珠宝，是不是？所以我就要去忍耐那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跟生活品质。对我来讲，汪小芬跟张兰这一组是很难搞的。他的很难搞有没有比我前夫跟钱伯伯好搞呢？我看是不相上下，只是汪小菲我这边给他按个赞，他比较大方。但是比较大方跟这个，然后张兰前婆婆我也给他按赞，因为他皮肤比较好，他比较会讲话，他没有香肠嘴，对吧？啊，我们给他按赞是黄医师先包，接下来要扁了。扁是什么意思？就是也不真的说他不行，反正一个萝卜一个坑嘛，就是大 S 不行的事情下一个不见得不行，但是要看得出来他有什么坎你要过的。第一个是刚刚那个，你先评估自己有没有要忍耐，因为这样你通常可以比较忍耐。但第二个，哪一些事情是绝对是不应该忍耐的呢？你要想哦，他为什么娶大 S？张兰为什么同意了？他们在中国没有什么人可以娶吗？当然不是，他之前交的也是女明星，第一个是张雨绮嘛，我印象中后张雨绮之前搞不好有更多其他的人，这我就没追到。后来是大 S 这样闪电，也许怀孕了，也许闪电一见钟情。那么现在这个台湾的女的这个未婚妻或者是女朋友要结不结，我觉得倒还不知道。我猜测会不会是她也怀孕了？我猜测汪小菲可能是一个喜欢小孩子的人，大 S 有可能因为这样子的一些不愉快，确实啊，或者是小孩子本身的意愿，或者是小孩子的行程已经在就学了，没有办法在住同一个地方的时候，确实在碰面上也会减少。他有可能其实很爱小孩，有可能想要自己的小孩。所以如果这个汪小菲的未婚妻他接下来提供的功能是有提供一个新的小孩，他们汪家可能要个新的小孩，虽然已经有两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可是 sorry 我们还想要更多的时候，这个女生会有价值。但是她的价值如果只是生小孩来讲的话，第一个你要先能够怀孕，第二个你要生得出来，第三个你要保证小孩子要能够健康长大，这一些都是命定的，都是天意。就像黄医师这次去看樱花，其实我很开心了，我已经有看到樱花，而且我算的日期是跟日本气象厅宣布樱花会开的日期是一模一样的。我早在4个月前啊，对，6个月前我们就预约了。所以这个是你要去估，但是事实上会不会发生我不知道哦。同样的，这个婚姻也是你要去预估说，那对，那他娶的之前他交往的都是名女人，他如果事业跟生活上的需要就是名女人的时候，你觉得以汪小菲现在继续傍着大 S 的气势或者是一个话题，他不会再遇到另外的名女人吗？那到时候因为这个台湾的新的未婚妻嘛，一个医美的咨询师嘛，我看职业上报纸上是这样讲，你就很有可能会被舍弃。所以你在被舍弃之前你要得到的是什么？所以我才说问自己，到底是要问说没关系，我现在是5、6万的生活，我想要过过看30万的，或者说没关系，我现在就是要享受一个男人是有名的，一个男人是愿意买包包给我的，愿意带我出国去旅游的，愿意带我去吃东西我可以打卡的，非常有可能也就是眼界就这样子啊。那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你有得到了，接下来不需要为他是不是专一这件事情伤心。那我会这样提是因为我们的受众族群，我们的大部分很多女生没有经过这样的思考，其实有一组人嘛，一组女生她其实并不真的在乎男生怎么样的，她只要能够过好自己想要进阶的生活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社会竟然把那些只是想要过自己境界的生活就可以，以至于忍耐，却敢出来大声的说你为什么不忍耐呀？你为什么要乱讲话啊？你为什么可以批评别人啊？竟然认为他们的话是有道理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反抗了，就不 OK。 你自己要因为这样要去忍耐，你为什么希望别人跟你一样要忍耐？因为每一个人评估自己是不一样的嘛， 内，就是这样。然后呢，还有如果我是他的未婚妻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很注意，他今天可以坐垮这个俏江南，这样俏江南是他坐垮了吗？我是不知道了。好，就假设没有持续，他有没有坐垮其他的事业，你稍微要 Google 一下。那么你就要知道说，你现在所希冀的生活条件搞不好不能一辈子。生意呢，商场它是有可能是风生水起的，因为竞争这么多嘛。中国人做生意挺狠的吧，我听说是这样子，就是那个狠劲，就是说我就是要赚钱，要赚钱。然后有的时候你怎么样翻船的，不见得他没有能力啦，或者是不见得是他运气好或不好，反而就是他是容易今天看他楼起，明天看他楼塌了，哪天他跟这个政商的关系不是太好的时候，你就算很好，你是范冰冰，你也有可能会被消失个两三年，不知道啊。所以中国我觉得比较难讲，所以你要知道哦，我想要过这样的生活，可是后来这样的生活如果不见的时候，我跟这个男人之间要怎么相处，他我用什么去掐住他的脖子。你要去看一下黄医师分析陆永嘉的那一集。那我说陆永嘉不会离婚啊，没有离婚啊，你看是不是到现在就是还是这样子的。不是说要夸耀说我看人看事情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看别人你要应用到自己身上。你看看陆永嘉为什么他的老公呢好像被拍了几次外遇了，好，他还能坚持在那边。黄医师那时候就说因为他有个好婆婆连芳瑜啊，连芳瑜就喜欢陆永嘉啊，连芳瑜喜欢找陆永嘉一起唱歌，听说是这样嘛，对不对？他在那个家庭里面还有好婆婆的情，我是不知道这个台湾的未婚妻跟张兰的关系是怎样。可是如果张兰她是一直要直播带货，她会比较利益导向的，因为她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她会需要一个能够生小孩的孙，那看起来都是很传统的。然后她要能够怎么样呢？她表面上这个就是那种典型的妈宝婆婆会说的话，一直在那边说啊，我就不要管这个，不是说张兰哦，你看典型的妈宝婆婆，我就太有感。哎呦，我不都让年轻人自己做决定啦，我不要管他啦，什么什么，其实什么事情他都出来卡一脚。你要能接受妈宝婆婆，妈宝跟婆婆，妈宝跟妈宝婆婆这样子的婚姻，你才会是愉快。那也许我们很多女性是喜欢这样子的，但是她不会出来说我喜欢妈宝，我是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人。因为事实上女性那种被宠爱或是被尊重的感觉很难经由男性先采纳妈妈的意见，男性以妈妈意见为无党所忠，就妈宝党无党所忠为依归的时候会觉得受尊重，通常是会受压迫，因为资源有限。汪小菲的资源也很有限啊，所以你不太能想象去到那样子的家庭里面，你以为的是广阔的资源，搞不好是资源有限。那么这种资源有限的意义很广了，根本资源是有限的，然后你要怎么分配？然后这个汪小菲要做生意，不见得他大部分的时间在你这边。好，那当然了，我自己觉得我们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如果我是这样，我会这样看，那就是提醒小心。我们也不会说啊不看好，好不看好说他的下一段的婚姻，只是你就要去习惯说，你知道，所以其实这种东西我看起来都是很那个的，很哪个呢？就是说，哎，哉哉啦，哪一个女生会希望自己的老公一直跟前妻勾勾的？没有这种女生啦。所以如果是这个女生的话，那搞不好她的段位比张兰还厉害，我只能这样子高看她了，对吧？不然这种生活绝对是很难过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子，你可能要物欲一点，物质一点，你不要去想精神层面的，这样子就会快乐。她今天有钱你就刷她的卡，你尽量刷，你不要在那边演什么烂剧，你就是刷，你不刷你还要得离婚之后像大 S 这样说还要被人家笑，你就刷。然后呢，你千万不要给他做保人，然后你不要贪图他的钱。好，这个贪图黄医师是用重，但是我如果没用重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犯下大错。意思是什么？他有可能欠债的，你不要跟他有这个就是保人，然后 你不要跟他就是到时候欠债来找你，你不要甜头只有享两年，可是后面的苦头你尝二十年。做女性，年轻的女性要很注意的是这样。好，所以其实还是这个，黄医师会看这个事情，就是这样。那至于说张兰跟这个汪小菲哦，一定后续还会有新闻的，因为大 S 她也不好惹啦。不好惹的意思不是说她不好，而是说她现在也觉悟了嘛？还是说她本来就觉悟，只是我们从账面上、新闻上看不出来？我没有那么好搞啦，你若要搞我，我也是可以不配合或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他们非常有可能其实是那样类型的人，或者是另外一个完全相反，是他可能被妈妈洗脑。我觉得大 S 跟小 S 哈，因为有非常传统的心妈，就很可能洗脑说，就是你看那我有什么传统，他连这个女婿的这个保人他就去当了，他传不传统？他就觉得要爱护女婿啊，爱护是没错啊，可是你爱护，那他有来爱护你的女儿吗？就没有。所以这个是很传统的那种，就是傲丈母娘的心，就是说不管怎样，就要女生去女儿去配合这个夫家，这样子是不行的，这样子会给自己的女儿带来灾难。我们都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丈母娘。好，那最后这边我是觉得，因为我去京都刚回来嘛，在京都的时候都不会说这样的话，你看那个影片就知道了。所以环境很重要。好，那离婚就是这样子乱糟糟的环境，你不会 always 是这样，你只是就遇到而已。それではまたね。